的心啊，就恻隐之心，看人家有痛苦，我们不忍心，不忍心看他这样子，看到别人痛苦，就像自己受苦的一样。那这里就讲，就以那个尧舜、以汤、文武这一些圣人啊，这些圣人啊，这些圣人就是孔子的老师啊。哎，孔子说没有老师，现在处处就是他的老师，真正他学习就是这一些的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这些都是他的老师。哎，我去学校讲，那个学校小朋友他会问哦，老师，孔子的老师是谁？孔子老师就是这一些，哎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，他们都是爱民如子，他们把百姓当成他的子女。所以古时候说牧民啊，百姓啊，他养百姓叫做牧民，牧就是养的意思，
弃
养。那你养百姓不是给他吃哦，还要教他读书。所以建国，然后一个国家要成立，一个国家第一个要先办学校教学，因为你学校普遍的去受教育的话，这个国家才会稳定啊。那国家不受教育的话，都是文盲的，这个国家就程度非常的低啊。所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一个家族也是这样子啊，一个家族整个家族都受高等教育的了。哇，那这个家族就很兴旺。像我爸这一派的家族，只有一个人没有上大学硕士博士，其他都是硕士以那个高大学以上的，只有一个，这个一个是高中的，其他都上去了。那整个家族就水准就很高了。那有好几个，有四五个就在国外读书啊，那回来就讲，哦，国外人家是怎么经营这个国家，哎，所以讲说这个国君呢，这个圣人呢，他们都爱民如子，所以啊称人君啊。那仁爱人心，这个有人的人呢，他看到动物被杀呢，他不忍心啊，所以因为说不杀生，不杀生啊。像那个孟子啊，孟子有一篇啊，说梁惠王说，哎，看到有一个人啊，就牵了一头牛啊，然后要出去。然后那个梁惠王就看到那一只牛，他知道要被牵去杀，他就不走，这样被人家拉，就是不走就是不走啊。那梁惠王就看着心里很难过，他就问他旁边，你这一只牛为什么要把它杀掉？他说，因为战国时代啊，没有油漆啊，他那个钟啊，大的钟啊，做好了，他要用那个牛的血去把它插在上面，它才不会生锈。哎，然后那个梁惠王他有悲心啊，他说啊，好可怜啊，你不要去杀这一只牛啦，你杀羊好了啦，还不是一样杀。所以这种人有聪明吗？有啦，他有爱心的，可是他不是相当聪明啦。哎，这个在讲梁惠王那一篇的，实在够好玩的。哎，那这里不杀生呢，就是有爱心的人不忍心杀。对啊，不忍心杀他。那这里讲说义呢是合宜，适合才可以做哦，而且偷盗那些行为是不适合的，不可以做的。因此呢，凡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才可以，不是你的东西你要向人家借，一定要说跟人家讲这个借我一下，不能像我上次讲的说啊，这个摩托车钥匙在上面我借骑一下又怎样啊，犯罪了，就是被抓了，这是小偷了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啊，不义之财不取也。所以呢，守义的人呢，绝对不偷盗。他认为说，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就不要。人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。那礼呢，是一定的规范里面所做的事，不逾越，就是不超过。因为《礼记》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？其实《礼记》它最好的点就是这样子，像说，哎，父母的丧事，他们一定在家里读《礼记》。他们知道说怎么去祭拜父母，那怎么去来宾来，怎么去对待来宾。那你呢，你如果你是在朝廷上工作的话，那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叔叔啊，你的辈分是很高，可是你的侄儿呢辈分虽然低，可是他官很大，那官很大，他要是在朝廷排这个身份的话，一官场排身份的话，那身份高的是在排前面啊，对不对？那是在官场，那如果反过来在家庭的话，那身份那个辈分哦，辈分高的人就在前面哦， 那你管什么大官，你还是给我排后面好了。你是辈分低的，还是排后面？那李绩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他一开始没有这样设好的话，那每一个丧事完就开始有战争了。为什么？古时候那些大官都有军权啊，有军权，他看你不爽，他就出兵去打你。他《礼记》里头他有一定的规范，你就依这个一定的规范去做，那就不会去业理啊。啊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啊。《礼记》它的好处就让每一个人就坐在你应该尽的本分的责任上面。哦，《礼记》的伟大点就是在这里面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才彼此能相安无事。若是超越这个，若是超过这个限度呢，就放纵了，营叫放纵。就发生争夺以利害来相亲的事情，就放纵说我喜欢做就做了，那这样子冒犯别人，这个不对的。因此要懂得理的人呢，才不会去邪淫，才不会做错事。那个智呢，他必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好，对事对人对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力。哦，这个就相当好了，相当清楚的人了。现在有一句名言说，有立场没是非。哦，这次我也听我学生讲，原来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只站在我的立场看，他没有站在你的是非看。像说我家的小孩子，当然我最疼爱他，那是我立场是跟他是不可以说他不对啊。可是他做坏事啊，是非啦，那你是非要分清楚，错的是不是要改过来，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不对，对啊。那现在人不是啊，他是有立场，他没办法分辨是非，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，他就是非就没有了，是非方向都没有了。对，这个听懂我的意思吧？我发现我在讲话都是用跳跃式的，听懂吧？只要我认为说不对的，即使是我家里的人也要说这个是错的，哎，那个才是正确的哦，这个才是有判断的是非哦。好，那这里讲说，如果饮酒啦，那吸这个强力胶啦，打速速康毒品啦，这个一旦乱了心智呢，他就是迷迷糊糊的，做出什么事我们就不得而知。哎，像说有人吸毒啦，然后他就得不到父母，跟父母要不到钱，他就把父母也杀了啦，哎，就开始就乱掉。那如果你一开始这个事不做，这个不该有的东西你不要去摸它，哎。这些吸毒的东西你不要去摸它，这自然这个事情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字里头要不饮酒，不饮酒那头脑才会保持清醒的。那信者然后不清眼，就话呢没经过考虑就随便说一说，哦，这个就很糟糕了。为什么？有人啊就是喜欢讲那一些，就是那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然后就得罪了一大堆人。我们父母真的有时候要感谢我们父母，我们父母管我们都非常严格。我今年60岁，从来没有去人家家里聊天，看，真的啊，我是因为上课来这里啊，没有上课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啊，你尽量也是没事不要来找我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保持着我们的清净心，不要啊呢啊来聊天呐 啊来喝咖啡聊是非，这些都不要来跟我讲，真的。我没有这种习惯，那我们的父母教我们就是没有这种习惯。我们家的兄弟都是有重要事才讲，没有重要事就不要讲。那我常常在讲说，我娘家对面那个姐妹为什么常常6个人就打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她就三八话讲了一堆，不该讲的话也讲。因为你不该讲的话讲的话，就会起冲突了。那如果你正常该讲的话才讲，这个就不会有是非哦。哎。要保持这样子的观念的话，就没有有是非。那你长时间就没有是非的人，这个头脑他是保持清净的，他没有讲经过那些污染过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五常了，就五戒。我们呢跟我们有息息的相关呢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记住，所以要去实践的要点。实践就李记刚才讲的，利甲利呀离呀，从离耶。这个礼记呢，它是道理，然后它要去履行，你要去执行，哎，这样子做呢才会有得到好处。我们学这个东西一定要对我有好处来学才有用啊，因为我们读这个不考试的，是不是？没有考试啊，对啊， 没考试啦，可是学到了是你的啊。那这个时代会讲的有几个会讲哎、欸？少嘞、欸，少嘞、欸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有一个那个博士去见我们庄老师，他说：“你只要一直背里面的义理，那就是读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其义自现。”为什么古代的人啊，他一直读他就会自信。为什么古代的人，他妈妈也读这个书，他爸爸也读这个书，周围人都读这个书，然后看人家的行为就跟书相应，那你去了解里面的字义就很容易了解。那现在人没有诶，现在只有我们读诶，周围人都没有读咧，你读了一万遍还不了解里面的内涵咧，真的咧，我讲是不骗你的咧。因为这个问题有跟我爸爸在讲这事，我爸爸说要你去学就要去讲习，就是你要去讲里面的内容，人家才知道这个内容其实用在生活里头，不然你背了一万遍还是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，真的啊，就是这个道理来啊。说我为什么要急着赶快去讲啊，生命太有限了，不赶快去讲会来不及，真的，就赶快要去讲。那这里五常呢，跟我们这个佛家的五戒呢，它是有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实践它，对我们人格也能升华，那对我们将来呢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资粮，那对我们出社会呢，你当一个好的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人才，人家对到对你的恭敬，为什么你跟人家讲话就是恭敬，人家讲话为什么会不恭敬你啊，你讲话就是这样乱七八糟讲一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好，接下来就说讲那个稻粱熟麦熟稷，这个是谷类的，因为呢我们北方是吃，我们这个南方是吃那个稻米的，那北方呢他们是吃那个麦跟熟的，所以中国大陆它地方很大，所以呢它的气候呢风俗的这个物产呢它都竟然不同，所以因此人民吃的东西的主食也就有差异。台湾吃的呢是稻米，那稻米为主食啊，那在北方就吃不到这个稻米了，它是吃那个面。我去年去西安吃那个什么腰带面，我说什么叫腰带面？那个面跟腰带一样宽呢，这么宽啊，腰带这么宽的面呢、真的好吃哎，因为他们是。全部都是吃那种面食的，那台湾就吃不到什么叫腰带面了。那因为北方呢，它那个天寒啊，所以呢适合种这个麦。那北方人呢，他以麦为主食啊。在东北人呢，他都是盛产那个大豆，这个熟呢，它属于大豆类的啦，它的大豆为主食呢。下面就介绍六种谷类。那稻呢，它分为这个鲜跟糯米这三种的，就讲咱台湾话讲的先，竹大跟那个，因为有一种米可以做年糕的，啊，有一种糯米，那有一种米是可以把肉长的，粽子的不一样。其实这个我也搞不懂，因为我也不大会做这个。糯米有很多种啊，有一种是可以做那个年糕啊，有一种是绑粽子用的。这是大部米可以分成这三种。他讲说，鲜呢是无粘性的早熟的稻了，那梗呢是不粘而晚熟的稻。那糯米呢富于粘性，它可以用来做那个糕，那个年糕啦，好粽子。那我们呢这个农业改良厂呢一直在研究。改良，希望能生产出一种抗病的力强，所以产生这个荒芜的这个谷，这个谷啊，稻谷啊，它很饱满，它的品质非常好。因为我们台湾啊，很多台湾有那个台大农场嘉义的那个嘉南的那个嘉义农专的农场，他们就在研究这一些稻米啦、那个。水果啦，所以我们的水果都非常好吃，因为我们台湾呢、气候非常好。我们台湾呢，如果吃那个苹果，可以去那个梨山，可以苹果可以吃，还有那个梨子可以吃。那如果吃椰子呢， 就可以到那个屏东有椰子，所以我们台湾是冷热地带都有，那有凤梨可以吃。Okay。 那接下来说讲粮，就是这个高粱啊，高粱长得很高啊，人躲在里面啊都不容易被发现。那高粱呢被称为青纱帐，那高粱有分成那个青的、黄的、白色的这个三种，可以用来酿酒的，属于凉性的，因此称为凉高粱。那个高粱的金门高粱最有名，哎，金门高粱酒很有名啊。那薯呢，它是豆类的总称啊，豆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它有多种的营养素了，作为主食也非常的重要的，哎，非常的理想。接下来说麦呢，它俗称叫夏谷，它有大麦跟小麦的分别，它果实上面有一根芒，像那个芒草一样，它长长的，然后那个像细细的这样子的芒，它很好认。那大麦可以酿酒，也可以做麦芽糖，那个小麦可以磨成粉，可以做馒头、做蛋糕的这一些。那小麦也可以酿成酱油，那个酱油有黑豆酿的跟麦酿的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以前他们做那个传统的酱油，他就教我做酱油哦，真的超麻烦的。我是用黑豆做的。哎，那薯呢称于小米或称于黄米，它的形态跟稷很相似呢，只是稷比较小。那个苗呢，它像芦荟一样高的一丈，一丈有十尺这么高啊。那个色呢要黑果实啊，圆的。那因为在大暑的这个时候，它正在热的时候种的啦，因此称它为暑。这个大暑，这个暑假的暑跟这个暑港一咩啊，它是那个时候所种的这个植物。嗯，那粘性呢，暑也可以酿酒。那稷呢是两年生的这个草本，它高有那个四五尺，它是叶子长长的，还有尖的，它的种子是白色的，它可以吃。那个这个本纲草木说啊，薯和稷啊，它是同一类中的两种植物，是黏的叫薯，不黏的叫稷。那以上这六种呢，它是上天生下来给我们吃的，哎，所以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。以前啊，我们那个大儿子很好玩，他是叫高拐，他是想当想塞，就拍家伙。然后后来他去法国出差了，他回来跟我讲，一碗卤肉面那台币300块哦，他说我就不舍得吃，他就自己带米去法国煮饭。然后说，你知道法国面包为什么做那么硬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法国没东西吃啊，慢慢的去咬。法国面包就很硬，他要让你很有咬劲的，这样子慢慢的去咬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是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天气冷，不像我们菜类这么多。他们说马铃薯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这个茎类的那种葱头啦，有啦，其他的菜，玻璃菜有，其他的什么像什么白菜啊、青江菜那些菜，他们没有，这个是热带地方才有这些东西可以吃啊，所以我们台湾算是福报最大的。哎，那这些食物呢，是上天是赏赐给我们吃，我们应该存这个感激的心哦，是吧？吃东西哦。你要吃多少东西才去买多少东西哦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去学校看，有的妈妈买给小孩子吃，那小孩子他不吃，他就整个就往垃圾丢了，他不想吃啊。因为外面买的东西有的是久了就不好吃了，吃腻的不好吃的，所以我们要吃就要说我要吃多少东西，我要吃才买，不要你不吃就买来丢掉，那是超级浪费的，嘿，所以不可以任意糟蹋它。那个一粥一米啊，当时来处不易哦，说来的不容易啊，所以大家要哀惜他，这样惜福哦，惜福才有福享哎，哎，所以从小就要跟人家讲，你要惜福，长大才有福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福报早就有定好了，早就定好了。你一生中能吃多少东西啊？举个例子讲说，你一生中可以吃500斤的米。那你一直就把它浪费掉，那你吃到二十岁的时候，500斤米都吃完了。那接下去你要，如果你能活到70岁，那50岁你就没地方吃了，你就没东西吃了。所以我们要惜福啊，就是有吃有要吃多少东西才买多少东西。 这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。然后唐话有一句话说，嘴在吃巴肚在省，听懂我这句话吧？哎，嘴在吃，肚子在算，你能吃多少东西你才买多少东西，不能说啊太好吃了买了一堆啊吃不下全部丢掉，不可以啊，这个是损福。哎，真的，我们要有习福，你才有永远有这么福可以享。哎，所以不可以浪费掉，不可以。我们家小孩子从小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去吃东西都计算好了，买多少东西就把它吃掉。哎，吃不掉就吃不完就带回家，吃不完就带回家，又继续吃啊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。接下来说，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、此六畜，人所饲。这个马、牛、羊呢，这些东西啊是养来的。这个六畜是养来的，要畜的就是家里所养的这个群畜啊，这六种动物是人所养的。这个六谷呢是人所吃的哦。那谷呢跟那个动物吃的是不一样啦，对不对？动物吃的跟人吃的不一样。哎，那我们呢要饲养它们，因为它是对人类有贡献。下面就说明这个马。古时候呢，马呢它可以负重这个自远，它可以马可以跑很远。听说啊，古代这个有名的将军的马，这个马都非常有灵性。有一篇秦代的竹简里头就有讲说，有祭拜这个马呢。为什么要祭拜它？这个马有功劳啊，它带我们去出征啊，有功劳。那个马老了以后就把它养啊，死掉也就有祭拜它。是因为竹简有这个东西出来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古代的人啊对马也非常的恭敬。那古代没有汽车啊，他出门呢坐的都是马车，或是直接用马来代步啊。那好马呢可以日行千里，那马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。那自己要快速呢传递的消息呢，会要靠这个马是不可，因为马它可以跑得很远。那这个马它也会看人坐，像那个关公啊坐的那一匹马，那个叫什么赤兔马，那个赤兔马很好玩。他有人就说，哎，这个马很棒哎，借我骑看看。那个马，哼，你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骑啊？你骑上去，他说，给你下去，就给你，就让你一甩，就让你掉下去。这个动物也有个性哎，真的哎，动物也有个性啊。他认为说，你，我不值得，我你不足，你不值得让我去载你，他就让你摔下去了。他说好坏，他认为说我的主人啊，我才可以给他骑，其他我都不愿意。他是这种高级的动物啊，都非常有个性的，哎，非常有个性。那接下来就讲牛啊，牛跟马就不一样，牛啊它不会跑得很快，可是它能载的很大的量，它可以载很大很重的东西啊。那牛也可以耕田啊，那可以给古人啊。给主人呢、啊、这个营养的可口的牛奶，那你会很可怜啊，我牛奶给你喝，我没有奶，你还把我杀了。会啊，现在的人呢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不可以啊，因为他对我们呢来讲是有很大的恩啊，对不对？那羊呢，他就生产羊奶，那羊呢，他是跪乳之人啊，羊妹妹他生出来就会走路了啊，因为羊妹妹他要吃妈妈的奶，他就跪着吃妈妈的奶。那你看那个羊啊，还会懂得感恩妈妈，跪着妈妈，跪妈妈吃奶呢。人还这么可恶啊，人还不懂得孝顺啊。所以用那个羊啊来说，这个羊它都懂得孝顺啊，那何况说我们人呢？我们人如果不懂得孝顺的话，那这个就不如畜生了。那接下来说讲鸡啊，鸡能司晨报晓，鸡啊，因为鸡啊晚上啊，鸡听说晚上看不到啊。白天呢他就看得到，对啊，鸟类都这样子，天上的鸟也是这样。就问到你有没有在天晚上看到天上的鸟在飞啊？没有耶，他晚上的看不到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白天他就开始去讨食啊，讨食物来吃啊，晚上他没办法出来。那这个鸟也是一样，这个鸡也是一样啊，鸡呢他早上就开始叫了， 叫醒人家起床啊。那个犬呢，它能守夜缓缓，这个犬就是，这里犬呢跟狗有什么不一样？犬跟狗有什么不一样？狗是大只的，犬是小的，比较小的叫犬。哎，说，哎，小是犬，大是狗啦。哎，那犬呢，它有通人性，它是一个忠心，它忠狗啊。那个犬啊，它对人啊非常的忠实啊。像以前啊，我们乡下。我们乡下现在还有在种田呢、啊，那现在都用机器种的，用那个播种的那种种下去，一下就是很快的、很速度的，开车过去它就全部都播种了。那收割也是这样子啊，那收割也用，因为收割那个车子很大，那因为它那个农田呢，那收割那个车子又不能在路上一直跑啊，所以啊，它就那卡车就载到那个农田里头。然后就放在农田里头啊，收割，他、啊、收到已经很晚了啊。那我那时候我大伯就说啊，太晚了，那个收割车啊，我不要带回去了，人回家就好了。结果那一只狗呢，他就不敢回家，他为什么？这个主人重要的东西在这里，我怎么可以回家吃饭？结果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嫂嫂说，哎啊，这个小白怎么没回家吃饭呢？怎么没回家吃饭？他早上呢去看他，结果他还在那里照顾那个机器。还照顾那个狗啊，还会听人讲话，哎，真的很好玩哎。他我们在讲什么，他都知道。像有一次啊，我那个，因为我们乡下有种那个竹笋啊，啊，我因为那个农地太大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农地在哪里。我说，我婆婆说，你拿那个开水啊，去那个竹园给他们喝啊。他说我不知道哎，他说你就去就知道，那个狗会带你去。那个狗，那狗真好玩。狗它跑得很快啊，它跑得很快。它我车子还没到，它就到了。然后它就在那个竹子的那个眼在门外就等我。它头来看我有没有过来哦。然后它等我已经过来，它尾巴就一摇摇摇，就跑这个竹园里头进去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农田，我还不知道。那个狗还知道说这个是你们家的。这只狗啊，很聪明哎，哎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这个犬啊，这狗啊，能通人性啊，是最忠心的。那古代有一个大文学家叫做陆机啊，他家养了一条狗叫黄耳，他会替那个陆机啊代书，他会帮他代书啊。嗯，那从前有一只羊生啊，他家里养着一只犬啊，他会随着主人啊，他进出。那有一天啊，那羊生啊，他醉倒在这个郊野外，那乡下人正在放火烧山呐、啊，他眼见了就要烧到这个羊身了。那时候这个犬它在跳到河里头啊，它沾满了这个身上的水啊，然后就赶快把这个羊身呢身上给它浸湿，使它身那个衣物湿湿的，才不会着火。报纸常常在登啊，像那个国外有一个也是一样，他冬天了，然后他那个主人啊，冬天穿了很多衣服，他主人就带着那只狗，然后去散步，他就不小心都掉在湖里了。啊，湖儿下雪，湖就结冰了。那结冰没有马上救起来，绝对死了。然后那只狗是蛮大只的，那只狗就赶快冲下去，就往着它主人的这个身上啊，这个一领子啊，往这里子就咬了，然后拼命就把它就游回来。哦，真的好神勇。所以那个主人说哦，要不是他把我救回来，我真的是那个，因为天气太冷，下到那个。掉在那个湖里头啊，会冻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狗它很神勇，就把它救上来了。所以常常有看到这个义犬呐、啊，这些狗啊，它怎么去保护主人？这个故事很多很多啊。欸、那接下来就讲屎，屎就是猪啦、啊。通常被认为说，除了贪吃以外，就一无是处的一种动物。其实它是有功能。猪不是它本身很爱懒惰呢，是因为养它的人懒惰，他就认为说猪是一个懒惰，不是的。猪不是懒惰了，是人懒惰，不是猪懒惰了。那这里讲说猪啊，它可以用这个粪来当肥料，它光是人粪就不够了，加上这些猪粪，它现在人啊，它就是养猪它是几乎是来当吃的。听说养一只猪啊，它吃掉这些东西啊，就要花费多少东西，多少资源啊。对啊，我那次看那个报道有忘了，所以我们吃这些动物呢，没有比较营养， 真的没有比较营养。像说我那个在流行感冒啦，流行什么传染病啊，到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很多人都得到什么角膜炎啊、咳感冒、胃肠炎啊什么，我就常常带他们去给医生看。结果我们家那个医生啊，我们那个家医的医生啊，他有一次我去给他看，他就笑着说啊，你也会生病啊，其实我吃素人才是营养的，才是健康的。哎，所以不要说认为吃素没有营养，那是错误的观点。吃素的人那才是真正营养，因为你看那个肠癌啊，这是我听那个我们那个古文同学啊，他是这个病理中心的主任啊，他说啊，我们肠子啊，你看肠人的肠子不容易看，可是你要去看那个市场那个猪的肠子，就跟人肠子一样，那一折一折的。那我们吃这个草这些植物的东西啊，它很容易就消化掉。那吃动物的东西呢，它就不容易消化，它就会去卡在那个肠子里面。它久了以后，它就会病变。它为什么会有肠癌？就是你要去吃正常的那种植物的东西，它就很容易消化掉。哎，这才是健康的啊。所以很多人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说吃肉才有营养，哎，不对啦，不是这样子。那这里讲说这个六种动物呢，它各有所思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人类养它呢，是来养它，养来帮我们，像说牛啦、马来帮我们的忙啊。那现在牛也没有再用牛耕种啦，所以牛也少有的啦，在路上可以少看到牛啦。那印度他说把牛当成圣牛，他是，对啊，然后不是印度，我跟你讲，印度的水准不高。印度有钱的人很有钱啊，穷的人很多。那我们台湾是普遍的多受教育啊。好，接下来我讲耶喜怒哦，这个叫这个喜怒哀乐哦，这喜怒哀乐对我们的情绪很重要哦。耶喜怒，耶哀惧，然后爱恶意，七情惧，这个是讲我们人的情绪。那喜怒哀惧，喜怒哀惧爱物欲呢，这是人类的与生俱有的七种情感。因为这个是与生俱有，没有错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可是你要怎么去控制它，这个就要有高的修养才能控制它。有人一生气就开始噼噼啪啪骂一大堆啊，有的人他就嘴巴闭了不讲话，这个人家修养够的人哦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开口，一开口就知道啊，这个人差不多是什么程度了。我这人是看得很透，可是我就不大喜欢讲。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马上就是开始发飙了。那这里讲说，是人应该有的这七种感情啊，这是要让我们去认识这七种的感情哦。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哦？不是说每一个人应该有发飙也是应该有，错的，不是这个道理的。那这里讲说很难断除啦，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它，进而控制它，才能去免于受害。为什么？你生气就会受害。为什么生气受害了？常常报纸在登说，好，哥哥跟弟弟两个吵架，然后弟弟吵不赢哥哥，一起聊，我把你刀修修去，然后烧完才发现说这个是我家，很好笑吧？那我问你们，在生气的头脑会不会很清醒啊？不会，这个是还怒都是这样子，不是你。我去学校问了几百个人都生气会不会头脑很清醒，生气头脑都不清醒。对啊，所以因为生气的时候头脑在更需要镇定啊，让它保持着啊，我应该要怎么去做？所以现在人啊就是缺少这一块，怎么去思维想一下哦。那这种七种感情到底是怎样的形成呢？他这一讲喜说，心呢欢乐呢，那一个人遇到顺境哇，自然表现很欢喜。那但是每一个人对事物的欢喜程度呢不一样，那全因为当时的心理状况而已啊，心理受到了见识、修养、气度，所以他处的环境也有改变哦。同样一个事情哦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。为什么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？每一个人他本质就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本质是啊，父母给他的这种习性，父母在家里教养的也有这个功能在里面。所以这里讲说要 受到那个见识修养气度呢，所以他处的环境就有不同，就改变了。哦、那喜的情形呢，不可免的、啊，怎么和不运用在好的地方了？如果说我喜欢读书啦、啊，我喜欢善做好事啊，我喜欢去研究真理啊，这个能把不好的转过来，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把逆境转为善境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佛经讲这一句话说，把烦恼转成菩提，哦，可能你那个我们拿这些得力，等到大一点你就会知道，把烦恼我们正在生气的时候，不要脑袋保持清醒，要看思维一下，我们才决定做这个事。那做的要做有意义的事啊，就把它转成是好的。那这个好的坏的是由于我们自己去感受，那这个念头也由于我们去转的。那感受你就要去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咯。好，那怒呢，就是说人的心呢、啊、烦恼呢，遇到逆境就不顺自己的心了，遇到逆境他就生气了，不顺的心就容易动怒。你看那个怒字造字很好玩了、啊，一个奴隶的心啊，你的心变成奴隶了，去用来砍来行啊，是不是？你的心变成奴隶哦，你心愿不愿意做奴隶啊？被人家拉着走，你生气会很高兴吗？生气会脸红脖子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脸红脖子粗啊。所以怒啊就是嗔啊，它的根本的烦恼就是嗔。所谓啊，一念嗔起啊，百万障门开，那一起起来、啊、什么事情就做了，因为你不会去选择，因为气起来头昏，头脑就昏了，不会去选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生气的时候就要保持冷静，还有生气起来就赶快离开这个境，说我在家里很生气，哎，去外面走一走，看个电影，回来，哎，这个也没什么好生气啊，我刚才怎么那么生气？就感想，刚才好像很白痴的，这个没怎么事，怎么气的这个样子？哎呀，你再去缓过来看你刚才那个动作，因为你已经把那个境离开了，因为我们生气不可能一直在生气吧，那刹那间就没有了。那如果你能忍一下，那刹那间就 OK 了。那很多人那一刹那间就不能忍了，我起来你抬死我，该给抬死了才发现到我马上去关。对啊，是不是要清醒一下？所以啊，头脑要保持清醒，就是你要对这个怒的这内涵要去了解。那这个怒呢，对我们的生理心理都能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为什么？台湾话有一句话说：“我气到脑充血。”为什么？对，容易一生气起来，那个血压就往上升的，现在都脸红脖子粗了，有没有？爱生气的人就很容易短命。所以人家说写字的人为什么会长寿？因为写字的人他心很保持很平静。对啊，他长时间保持这么平静，所以很容易动怒的人，除了表示个人的修养不够呢，还显示他个人对事物的道理看不透，对这个事情的道理看不透了，那太肤浅了啦。所以啊，所以讲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啊，就是你是有学问的人，你就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。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没什么学问，他很粗浅的，他就两三句话就发飙了。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他说那个两三句发飙的那个人不会做大事，为什么？起个头脑都发昏了，怎么能做大事？对啊，你要保持那个冷静啊，哎，是啊，你啊要从这个你心里的变动去看这个事。好，所以啊我们不该说啊都是你惹我生气，我不生气你惹我我又怎样，我不生气啊，你再惹我你又怎样？对啊，生气不生气是不是掌控在别人的、欸、生气不生气是掌控在我自己、欸、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以前啊有一次啊，我去那个医院啊，那是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事去医院看一个老伯伯啊，他已经拿着拐杖啊，走路已经很不稳定了，然后那个护士啊可能叫他的名字没听到，哇，就骂的哇，好多人都在听了，就在看他在骂，叫他马上闭嘴，很浓郁、哦，怎么讲？老伯伯，不要生气哦，血压会上升哦，闭嘴了。 血压上升带着，然后气干老穷的，血压会上升哦。结果这样一讲以后，他就真的赶快息怒了。你已经不对题了，你已经拿拐杖在走路了，你还这么火爆的个性啊？那个性是从这个性可以看这个人没什么修养。有修养的时候，轻声细语可以解决，为什么要大声吼又叫呢？是不是？要不要大声吼叫？大声吼叫，人家看出来这个人没什么修养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